非常重要，不是做完这一件再做另外一件，
所以今天不能讲错话。不但是分工好，而且它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以至于他们那个城墙可以那么快的修好啊，这个很重要。嗯，对，它同时的啊，同时它就每个地方同时进行，而且呢，上次我特别强调，那么多名字呢不是多余的，原因是怎么样？它 including everyone。啊，他在这个修复城墙的时候，他所有的这种从祭司开始，啊，还记得提醒吗？在为什么祭司开始呢？他开始的那一段，他说分别为圣。换句话说，修建这个城墙这件事情，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安危的问题，是有关乎神的荣耀的问题。今天我还回来再讲这个，还好你们中间没有什么很太灵恩派的人啊，所以这方面不必 overcorrect 啊。谢谢。那其实真正的意象一定是关乎神的国、神的家的啊。我为什么刚刚提的这个？我不是故意要跟灵恩派的人作对哈，因为灵恩派有时候太偏了一点啊，他把这个意象啊这些神迹其实都归到自己个人私人的事情上。对不对？比如说这个要找个男朋友看看有没有意向啊，我除非你男朋友有时候神要大大用的话呢 maybe you have a vision 啊，但是记得一件事情，神就是你关乎神的事，神的家的事情，神一定让你知道啊，这也是他最关心的啊。所以在上个礼拜就说，哎，这个修复城墙他从祭司开始，而且一开始就定了这个调，就说这个修复城墙不单单是保卫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安全，更是要让神的荣耀被彰显。因为城墙被毁，请问耶和华脸上有没有光啊？无光啊，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些在被神所用的这些人，他常常他的想的东西是实际上是神的关心的事，神的家、神的国的事情啊。难怪他们祷告神听得好快啊。对不对？因为神很关心嘛，对不对啊？那我稍微提这个跟今天也有关系啊。那我记得第一天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有时候我们祷告真的不大会祷告啊。你去看尼西米怎么祷告啊？今天我们也会有机会来看看尼西米怎么祷告所以他们祷告的出发点基本上都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的荣耀。神的名有没有被羞辱好，那我这个开场白到这里停止哈。那下面这一章呢，有的地方是我们需要去仔细看的好的，那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哈，我多少人这章在家里看过了？好，谢谢。那我再提醒一次哈，最好在家里看至少一遍啊，不然的话就是这个到堂上来再来熟悉这个经文就不太好了哈。下一个礼拜是第五章，所以先预告这个礼拜可以有机会去看哈。好，那我们还是赶快来这个把这个第一章我们很快的念一遍啊。好，翻到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念，请。三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嗤笑犹大。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是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扪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被那个，下面我不会念那个字，念什么吃的哈啊，吃的倒塌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裸道之地呢作为猎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们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教人的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参巴拉、托比亚、亚巴拉、阿拉伯人、亚门人、亚斯托人听见这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盟要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刚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在敌人前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长官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
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了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拿盔甲。官长都站在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安放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利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距甚远，
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大概第一天我有点忘记哈，这个其实这个尼希米记是有人说是尼希米的这个笔记，后来把它整理出来写的啊，所以他常常只是用第一人称啊来描述啊这事情的发生，到后面有几章啊是第三人称来描述的。好，那这里呢，今天我们看见上个第三章不是看起来很 exciting 啊，对不对啊？这个又大家又同心，然后这个工作的分配的好好就做了啊，第四章就让我们看见没那么好的事，第五章下个礼拜我们看了也没那么好的事啊。就是你会发现啊，你真正为神工作，或者神要我们去做他的工作的时候，好像双胞胎一定有什么呀，一定有攻击的，一定有攻击，除非你做的事情怎么样，撒旦根本觉得你做也好不做也好 doesn't matter， 他才不会来找你麻烦哈。基本上假如我们真正服侍主或者为神工作，你摸到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撒旦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那讲这个借着这个尼希米他们修造城墙这件事，也让我们今天看见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或者神的工作也好当这个工作开展有苗头的时候心里要怎么样预备。我是很喜欢在我自己身上也是弟兄姐妹面前常常打预防针打预防针有好处，就是说我早知道这事情会发生，所以你就不会惊慌，不会埋怨不会惧怕，因为知道不会传染你就知道这事情是会发生的那这你识破这个魔鬼的诡计实际上是第一步常常我们惊慌失措就是因为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你们刚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经验，或者你听到刚信主的人的人有时候会很感慨，我得救了吗？有没有听过刚信主的人我得救了吗？他明明是这个受过洗也那个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说我得救了吗？ 他当然是怀疑啊。他碰到挫折，自己失败，他想想，哇，我不是已经这个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成圣了吗？怎么现在怎么又会犯罪呢？啊，他会有这种这个感慨啊。那所以，假如你早就跟他讲，你会的，啊，不要以为信主5年6年你还会的，啊，你只要随时软弱，你随时就会跌倒。你随时不亲近神，你随时就可以做出一些你套句保罗讲的话，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就会的啊。所以识破魔鬼的诡计蛮重要，所以你知道这件事会发生啊，但是哎，我们有怎么样？有对策的啊，有对策的啊，不怕的啊，不怕的。好，那所以在这里一下就让我们看见哈，因为这是一些例子哈，下面我们要看自己也是一些例子，不一定能够一对一的就套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上面哈，但是呢原则上是差不多的。你知道人特别刚信主啊，或者正在教会的工作正在进展的时候哈，信不信任我想都很兴奋啊。那信任的时候就怕人家浇什么浇冷水啊，就怕人浇冷水。好，所以你就看当他们正在修造城墙，显然工作进行还不错啊。那他们的老的仇敌有两个人，你们大概应该记得，一个是三巴拉，一个是多比亚啊，这两个老的仇人啊啊。所以呢他第一件事情呢就会生气啊。那他怎么样来攻击犹太人呢？先是用第一节嗤笑讥笑啊，嗤笑有什么作用？
说风凉话。
嗤笑不是风凉话，它是藐视、轻视啊。那下面我们就看他怎么讲啊。所以呢，他撒巴拉就跟他的这个撒玛利亚这些人就说呢，他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能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城墙吗？啊，那是这个啊，这几段这几节经文啊，等等还有一两节，假如你有不同的翻译本的话，你会发现中间有出入的，会有出入的啊。但是呢，基本的意思大概不会偏到哪里，但是中间有些小的出入，啊，他一开始就说你们这些软弱的人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呢？他说：“你们要保护自己，保护这个字实际上就是修建。啊，这个保翻成保护是已经是引申的意思，这个字本身就是修建城墙的意思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你们现在重新建造，啊，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啊，要献祭。”要一日成功，你去看不同的翻译本呢、啊。这个和合本的翻的就是不大容易看得懂，献祭跟一日成功有什么关系啊？那假如你看这个近代译本的话，我就比较清楚。他说这个献祭就是求告神了，翻成这个比较白话白话文一点，就说，哎，你们以为祷告就怎么样，事情马上就一天之内就可以成功的。啊，你们这些人，这个啊，是怎么样？是 idealist， 是这个理想主义的哈。以为你们祷告你们神，你马上就可以做完了吗？啊，或者说你以为这个工程那么简单呐、啊？啊，很快就可以做完了吗？然后呢，他说你的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这个他也没有过分，因为怎么样，城墙的确被毁，这个城门被烧啊。他说这些石头再立城墙，这个再立这个字原来是复活啊 resurrect 啊。他说以为你在这些换句话说他连这个建筑城墙的材料有没有都没有，你要从这些被人家拆毁的城墙被烧掉的这些 garbage 里面你找出这些石头怎么样再建。换句话说你们这些人又软弱又不知道自己干嘛，啊，又以为祷告就可以完成的，甚至于你们现在怎么样？要建城墙的东西，这个材料都不足，你们在干嘛？啊，你知道这个 人被人家多讲几次怎么样，连自己都信了对不对？中国人有句很有名的话，就曾子是有名的孝顺的人嘛，对不对？这中国这古书里不是讲曾子跟他妈妈讲曾子杀人，讲了三次，最后他妈妈也以为他曾子真的杀人了啊。所以这里就说，你知道魔鬼的诡计就是在这里。假如你不太服气的话，你去看看创世纪。跟着主耶稣在约旦河上来以后，到旷野被受试探，一模一样的。他们要在哪里呢？他不直接说，啊，他隐射，让你起怀疑。哎，请问这个修成像是谁的 idea？ 是神的心意嘛？神要他恢复嘛？对不对？所以借着一个中心的这个尼西米。来完成这个任务嘛，对不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嘿，你们这批人行吗？啊，行吗？啊，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吗？啊，然后呢，不但如此，以你们这些没有材料又不是专业的建城墙的人，他说你们修造的石墙怎么样？啊，狐狸，你们有没有看过狐狸啊？狐狸比狗还小，比猫大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狐狸跑到墙上怎么样？都会倒的。换句话说呢，这豆腐渣工程，豆腐渣工程啊，说你们这些人盖东西怎么行嘛？你们这些人怎么可能盖的啊？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啊，最好的这是不动一这个成语一兵一卒哈、他们自己就不干了，对不对啊？这是这个最好的啊。好，那这一章里面呢，我们要强调看的是什么呢？是看尼西米他面对这些攻击他怎么处理啊？从头到尾你会发现他处理的方式都不完全一样的啊。那这个因为我女儿回来呢，这个她在巴黎吃不到这个烧饼油条，所以我们平常也不去买的啊，就因为她回来时候我们一早爬起来去到永和去买哈。哎，我就发现了永和，我们很久没去了啊。以前在那排长队排很久的，哎，他现在很聪明，在前面放了纸张，有单子，你可以先勾了排队的时候呢，在拿东西之前先把，好像有人没有去买，没有哈？哦，那有 proof， 他那个纸那个你要买的东西的这张纸条呢，可以先给他，然后后面就有人帮你怎么样？帮你包好了，所以当你要付钱的时候呢，东西已经 ready 了。哇，我看得很 impress， 你知道 impress 在哪里
？Organize，improve， 进步。
他因着他的需要怎么样？他改变。我心里很受刺激的，因为我也想起以前那个藤俊辉牧师，他一直在训这个教会的这些负责人哈啊，他说你们这些人，你应该去好好跟商人去学一学。商人是想尽办法，他卖不出去东西，他也要卖掉的。但是基督徒呢，就有点向他们祷告。你以为献祭就可以一天就可以干完了吗？但我们常常就怎么样，不去花脑子去想啊。其实现在这个后现代这个 postmodern 这个 generation 跟我们长大的这个 generation 完全不一样。我们不去了解他，不去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啊？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灵活，一定要看见你的对象，看见你的需要，一定要灵活的啊。所以尼西米，他当然他不是 postmodern stage 啊，但是他真的，你看他应付这些事情，他每次都不一样的。好，那人家在嘲笑他怎么办呢？啊，我在那之前还再讲一下哈，那他就听了这些嘲笑，第四节他就祷告，四节五节是他祷告。像类似这种祷告呢，很多人看了以后很不服气的。原因在哪里呢？你们基督徒祷告怎么还去诅咒别人呢、啊？对不对？不单这里看到，对不对？诗篇里也蛮不少的嘛，对不对？好，我现在问你们一下，难道这些诗篇写诗的人灵性太差，不了解神的心意，没有爱心？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还没发现。 你要抓住这个核心在哪里呢？这些人祷告，他不是嘿，我尼西米被人家欺负了，所以我在咒诅别人。你看他怎么祷告哈、啊？这个有一个我忘了哪一版，这个新的翻译本就翻得更好。他说我们被藐视，就是你被藐视。这当然是意义哈、啊，这不是很 faithful 的 translation。他把意思带出来了。换句话说，他祷告的就是说，嘿，你看我们现在是被人家藐视啊，这是工作是谁的？是神的，我们这些为了神的缘故来工作的人被人家藐视，言下之意怎么样？神的名被羞辱了，所以怎么样？神啊，你要站起来，为了你的缘故啊！那有谁可以告诉我，在旧约里面还有别的例子啊？很会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祷告，啊、神非听不可。摩西对不对？摩西是神后来发脾气了，我不跟你去了。啊，我可以派我的使者在你面前走，摩西他好吗？你派使者我就也好、啊、摩西是不是这样？他不是，你非去不可。然后他有个理由，你们还记得吗？什么理由？他说你丢脸的、啊，人家说是你把这批人从埃及地里带出来，你现在叫他们死在这里，丢谁的脸？丢神的脸啊！你看见没有？这些会祷告的人真是厉害，我跟你讲啊！那神最后耶和华有没有跟摩西一起去啊？有啊！所以祷告要懂得啊，他这里就说是为着神的荣耀的缘故，为着神的名的缘故啊，所以来求告神啊，来求告神。他这里有一个翻译哈，在第五节的后半段，他说因为他们在修造人的面前呢惹动你的怒气，这是一种方法啊。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羞辱呢让修造城墙的人很生气啊。这个两种方法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但是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些人来藐视为你工作的人，所以你怎么样？不要饶恕他们啊，就让他们也受灾啊。不是幸灾乐祸，乃是姑且用这样比喻吧，就好像主耶稣到圣殿去赶走那些做生意的那种态度啊。因为他妨害到神的名，妨害到神的荣耀啊，所以这些人该死，而不是因为尼西米本人的缘故。好，所以他你们来耻笑他，就怎么样祷告啊、你耻笑我就祷告、啊、这是他第一招啊，他用祷告来抵挡人的耻笑。第六节，他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现在他们很努力的是吧、还没有三两下已经做了一半了哈、啊。可是呢这些人看他做了一半呢，火气就更大了啊、而且这里让我们看见好像仇敌越来越多了啊，仇敌越来越多了。然后呢我讲义上也写了，你好，他这个很有意思，描述的这些仇敌呢正好把东南西北怎么样包起来了啊。好，三巴拉多比亚是亚门人啊，阿拉伯人是在南边，亚门人是在东边，三巴拉是哪什么人呢？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的北边。好，本来西边没有事的，现在西边也跑出一个人来，谁呀、啊？亚斯图人。啊，亚斯图其实就像现在的加沙那一带的地方的人，啊，现在加沙那一带是在东边，啊，所以变成这个仇敌好像越来越多了，四面把它包围起来了哈，啊，然后就是因为听见他们修建城墙蛮成功的呢，所以就非常的火。所以这个你越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越做得好的话呢，仇敌就越生气。他现在起先只是藐视来嘲笑他们，现在呢第八节他要同盟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啊。换句话说，他除了讽刺之外发现没用，现在怎么样？要来攻击他们。那这里的看你怎么去 interpret 哈、啊，有人说呢，他们迟迟不敢动兵呢，是因为他们有王的招数， 他不敢惹怒这个波斯王啊，这个也是很有道理。假如你顺着那条路来想的话呢，他这个同盟要来攻击耶路撒冷呢，这是我个人的这个preference 哈啊，他实际上在恐吓，是在恐吓他们，是不是真的要派兵打？显然我们到后面看他有没有派兵呢？没有。啊，所以就恐吓，然后说呢，哎，我们要来攻你们了啊，要把你们这里城里面人弄乱了哈、啊。所以他从嗤笑现在变成恐吓，然后呢，这个尼西米怎么办？好，看到没有？现在是谁祷告？哎，注意哦，多数是我们祷告。尼西米有一个很了不得的地方，他永远是把他自己的这种看见来激励全部的以色列人啊。他前面是他祷告，现在怎么样？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啊。他不是单祷告哦，然后怎么样？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他不单单祷告，他有实际的行动啊，有实际的行动。好，第十节呢，这个有两种解释啊，一种呢就是说犹大人做工作了一半以后怎么样，你知道很有意思，这个做事做了一半以后常常就是开始有点泄气，有点动摇哈啊。他说怎么样？他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呢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啊。这里换句话说，哎，前面还有那么多 rubbish， 因为真的是被人家攻垮掉这些城墙的石头嘛哈啊。然后呢大家已经很努力做到怎么样？精疲力尽了。我们不能建造城墙，这个建造这个是 future tense，将来是，换句话说呢，看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完工了，啊，这是一种解释，啊，就是他们建了一半以后呢，就他们发现就是民心已经开始疲惫，有点灰心了，啊，这是一种解释啊。那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比较 upbeat 啊，他就是说中国好像也有这样，那工人在特别是比较乡下的工人做工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唱歌的啊，什么嗨呀嗨呀什么什么什么哈，那一面在 complain 我这工作好累，一面在那唱歌啊，那目的不是彼此这个越唱越泄气，乃是怎么样提升士气，把这个苦楚唱出来，然后继续工作啊，这两种翻译啊都可以，这两种翻译都可以，就看你是比较阳光的呢，还是比较阴霾的，看你的这个哈，都可以解释得通啊，都可以解释通啊。所以有的新有一个新的翻译就是说，犹大人有人唱歌说，这样翻译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犹大人说啊，因为他们在 complain， 在发现自己很精疲力尽。不管怎么样，显然怎么样，工作做了一半之后呢，他们非常辛苦的。非常辛苦的，然后呢雪上加霜的呢，到了十一节呢，敌人就开始，前面是嘲笑，然后呢恐吓，现在开始要造谣。你知道 rumor 很有用处的哈，这个特别是打仗的时候，这个哎，你们还记得以前念这个，我记得在台湾念书里面我这忘了是哪个朝代，晋朝东晋的时候，有谢安跟这个北边的苻坚打仗，打仗的时候呢，这个谢安他们就用了一个诡计，就派了奸细呢跑到这个北边来攻打这个东晋的这个军队里面啊，那稍微一下风吹草动就大叫我们兵败了啊，我大叫兵败了，因为苻坚来攻打这个东晋的时候是联军，是北方的所有的各个国家联军，大家心怀鬼胎，最好你先去打 啊，我在后面啊啊，心怀鬼胎，所以那个间谍一进去一叫说我们败了啊，所以大伙儿怎么样？通通跑了，所以就解围了啊。所以啊，这也是仇敌用那个办法，就怎么样？散布谣言啊，散布谣言。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趁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呢，跑到他们中间，杀了他们，使他们工作停止啊。不但如此呢，到十二节他真的有点用啊。啊，十二节这个是和合本翻的实在不是很清楚哈。他们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啊。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记得吗？在第三章里面，不是只有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来见啊，他周遭人都见，对不对？还记得吗？啊，有的是在郊区的啊，有的还是跑到这个是在河东。管辖的地方人都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有的地方是很靠近啊，他周围这个敌人的啊，十次从各处来见，这个是很非常的翻译啊啊，换句话说怎么样？常常来啊，来报什么呢？你们要回到我们那里去，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一节不知道他讲什么。
你不在我们那边，他们就会来攻击。
也可以这样，换句话说，他们随时就要来攻击了。随时都要攻击啊，所以显然就是他用这个谣言这种散布这种话啊，来搅扰他们这个士气啊。好，那这次你看尼希米怎么对付？十三节，他这时候呢就稍微停了一下啊，他就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枪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之处。而且呢，我查看了，就对起来对贵胄长官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哇，这个他给了两个理由，为什么要打？第一个，不要怕，因为是怎么样？主是大而可畏的，换句话说，你不要忘记，我们征战是神在征战，啊，他是大而可畏的神，啊，然后下面呢，有时候调唱得太高，以后大伙跟不大上的，对不对？啊，他下面讲的这个心动不心动啊？对不对？那都是一家一家的人在那里嘛，对不对？都有兄弟妻儿有家产。对不对？所以呢，你不单单为神战，神也为你征战，而且怎么样？你为自己要征战。所以你看，尼希米他反应都不一样的啊。他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因为谣言到了，大家都听见了，谣言到大家都听见，所以他一定要稳定他们这个老百姓的心啊，而且告诉他你为什么而征战。好，他有意思的就是怎么样？第十四节的开头，他说我查看了。第一次他查看是怎么样？他刚到耶路撒冷，他去查看，所以他是一个尼希米，是一个很务实，而且呢，他 keep up to date 啊，他看的情形怎么样，他都会都清楚的啊，都清楚的。所以他起来呢，对这些长官贵胄。啊，还有其他的人来鼓励，所以我个人的这个理解是，因着他了解当时的情形，所以他才讲下面的那句话。啊，他不是埋在这个象牙塔里面，讲一些很 lofty 的话，他知道当时的情形。之后呢，啊。因着他这样的警觉，十五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了他们计谋呢，就不来这打点哈，这个是原文没有的啊。就换句话说呢，当他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哈，这个他一招的拆招以后呢哈，这仇敌呢就没有来。所以我一直觉得前面他说要攻击，那是有点 bluffing， 是有点恐吓性质更大哈。那他马上怎么样？都回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 所以你看见没有，尼西米他虽然有四面八方来的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是他呢一直 keep 他的这个 goal 很清楚的，我要动员这么多的人要干嘛，他很清楚的。所以只要这些旁边的这些东西一不搅扰了，他怎么样？马上回到他原来要该做的事情，啊，哎，他就马上就叫他们各回的各的地方去做工。好，下面他做工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因为前面一直有这个战争的威胁嘛，对不对？那你不能说你 bluffing 你也得要准备嘛，对不对？你不准备的话，人家就真的就可以来攻打了。好，那他下面这改变怎么做？第十六节，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或下面拿不是不同的东西啊。显然是怎么样？他已经把一半的人是来建筑城墙，一半人来防守，啊，一半人来防守啊，而且呢还有什么呀？长官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啊，这不是说长官怕死哈，啊，换句话说呢，他在这里就说有人来指挥管辖，有条有理的。哎，要记得哦，他们这整个城墙，你还记得那个旧的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城墙还记得吗？很狭长的啊，那所以怎么样？他们是同时在建造，所以呢。后面他也提了，我们相隔很远，对不对？所以他在每一段每一段都有人怎么样管理的，每一段每一段都有人管理。好，那不但如此，他说第十七节，修造城墙钢台材料的呢，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呢，腰间配刀修造。啊，换句话说，他每个工作的人他都怎么样，都有武器的，都可以防卫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半的人是怎么样专门准备好来防御的，啊，准备好防御的。你想他这个应该已经想得很周全了，还不够。到十八节，他说吹角的人在我旁边。那时候没有我们现在这些这是 gadget 哈，所以唯一通信的办法就是吹角，啊，就是吹角，啊，它原因是怎么样？因为他们分得很散，大家同时一起建造啊，所以他没有忘记联络，啊，他没有忘记联络。他说呢，吹角人在我旁边，换句话说，他一有什么命令怎么样，就可以传递了，对不对？啊，十九节，就是我就对贵胄长官和其余人说呢，这工程浩大，我们的城墙相距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呢？就聚集到我这边来，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他尼西米让我们重复的看见，他是跟神的关系和筹划跟实际的运作不分的，啊，他不分的。他一方面他你看他这个记载啊，单单看他记载，他设想很周全的啊，就是让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在这种危险的这情况底下，他们都可以继续不断的在修建城墙，虽然人手大概少了一半哈，而且呢他要保持联系，让他们万一有人来攻击的话呢，他们不会措手不及啊，不会措手不及。好，所以你看到了二十一节，于是呢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啊，从天亮直到星宿出来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们这个挑灯夜战的，他不单单拿兵器，而且是怎么样早晚做的。原因是怎么样？我这是我的猜测哈，因为刚刚已经讲了，他这个修建城墙人已经怎么样 cut 一半了 ，make up with time， 所以他可能这个工程进度大概没有太大的受损哈，啊，所以他们从天亮一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一直都做。 好，那是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工作。换句话说，以前的人大概是做完工怎么样，又回到他们在郊外的住处，现在怎么样，叫他们住到城里面了，可以来守住这个城墙，啊，守住这个建造，啊，这里我就发现，尼希米他很灵活的，他是看需要他就怎么样，就改变，啊，看需要就改变，非常灵活的，那他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呢，就说赶紧把这个城墙盖好是，最重要的这个任务，
啊。
这就是 leader 啊，不但如此呢，他们怎么样？睡觉的时候怎么样？衣服都不脱的，换句话说是随时可以起来战争的，啊，随时起来可以战争的。更要紧的是，尼希米以身作则，他不是住在衙门里面，你有消息来报告我，他是怎么样？跟他们一起。你知道这个带兵官呢，啊？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去年年初啊，我正好因缘机会，我们跑去金门去玩了一趟啊。因为我当兵的时候在金门，在到金门就在厦门的对面哈，那去参观了一个地方呢，是大陆的人不可以进去看的，原因是哪？那是古宁头大街，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叫共军哈，共军打败掉，被赶回海里去了，所以从大陆来的旅客绝对不去看那一个，绝对不去看那个哈，就看着中间有一个人这个在这个向导在解释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听的时候很好笑。他说啊，他就在解释这古宁头大捷的时候，那些带兵官是身先士卒先去打的啊。他说啊，那时候的军官跟现在不一样啊，那时候的军官是身先士卒，先在这个士兵之前去冲上去的。他说现在这些人呢，躲到后面去。所以还好都是台湾去的人，听着无所谓了。那这里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尼希米他是怎么样？跟大家一样，跟大家一样，一个好的领袖，他能够跟大家一起怎么样认同，跟大家一起认同。好，那所以虽然这章记载的是蛮仔细的啊，那我刚刚一面在看呢，一面也在提醒哈，这里给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个哈，在这个。我们做神的工，特别有果效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供给。今天第四章我们看到是外来的供给，下个礼拜是里面自己找来的麻烦啊。那这外来的供给一定会有的啊。那他先从什么？发怒恼恨啊，发怒恼恨啊。所以有特别要真心服侍主的人呢。你不要以为你大家都喜欢你的，心里要有准备，会有人不满意你或者很火大你的，所以，这个是在打预防针，所以 ，don't care， 只要我做的事情在神面前能够站得住 ，I don't care， 这蛮重要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说，虽然遇见这些攻击呢，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不要怕。尼希米他每次一碰到这种攻击，他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祷告啊，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那又会碰到吃相，被人家嘲笑我在那个讲义里面你们是黑白的，我这个有颜色的哈他第一个，他你们这些软弱犹太人，你能做什么换句话说呢，你行吗？常常我们为主工作的时候会被人家笑，你凭你这样你行吗然后呢，他说你们难道重建这个城墙要保护自己的吗换句话说，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就让你们白白就可以把城墙建好了然后你以为你献祭以后就可以一天把城墙建好吗神的工哪有那么简单的你在做梦然后呢，你们要在废墟中间抢出这些石头来重建的话呢，你要做神的工，你有什么资源呢？ 你有什么本事什么 本钱呢、最后呢他说你修造的城墙呢、狐狸一跳上去都会垮掉的。换句话说，嘿，你所做的 这些事情像样吗？所以常常会受到人言人语的冷言冷语的讽刺的，这些在服侍神的人的身上会发生。其实在我时间关系，我就并的讲的就是说，我们个人灵命要复兴的时候，撒旦也会用这些来笑你，真的也会来笑你。哎，你以为你现在这样努力哈？你看你是本来那什么个性啊？你行吗？撒旦也会用这些来耻笑我们，来挑战我们，那但是尼西米呢，这遇见这些耻笑他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威胁散布谣言这个我刚刚讲到了第四个讲到灰心就是第十节，假如你从那个负面的这个解释的话因为人是很容易灰心的这个中国人讲这个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就刚开始都这个是很有兴致的你做事做了一半呢，第一个时间长了，第二个做事做了一半怎么样，会碰到一些困难的那碰到这些时候呢，很容易就会灰心的那这个时候就不要被这个仇敌的这些诡计来搅扰我们那他要在这些事情上能够得胜呢基本上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这个尼西米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他祷告，但他祷告的这个方向和方面会有些不一样。他对于来嗤笑的时候，他们发怒来攻击犹太人的时候，他的祷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好像咒诅一样的实际上他在宣告神的全能，因为我在做神的事情。讲到宣告这两个字在所谓这个evangelical church 比较少讲这两个字你到这个灵恩派的教会人，他整天听他宣告。这两个都是有点极端那其实宣告是蛮重要的，换句话说，当我们宣告神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对神有信心，相信这是神要做的工作，我就很大胆的讲所以只要我做神的工作，我管你什么批评我是觉得这灵恩派有时候给我们一些正面的一些东西他们常常宣告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做的，所以你是谁他有这个胆量那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没有上阵已经吓了半死因为怎么样，有时候这个很多的攻击上来的时候真的是很让你挡架不住。那尼西米第一件事他不是跟人家打架，第一件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这个我觉得也许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因为当我们真的相信神宣告的时候，圣灵的能力会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他就叫他们，你们要纪念我们的主是怎么样，是大而可畏的大而可畏的。那我想我们常常这些话都很熟悉劝人家的时候也很会讲那就说我们心里你多相信神是大而可畏的你不要回答我，你心里去衡量一下你在你的心目中神是不是大而可畏的。假如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面对困难，你真的会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你的后盾是谁你知道你的后盾是谁我这个人有的人跟我们处的比较久一点，大概知道我这个人讲得很直，直到一个程度有时候有点吃亏是真的。我们对神的话，假如不是真的去相信的话，你就不能够尝到那个神话中的力量。你就不能体会所以千万不要只是两片嘴唇我们真的要相信神是大而可畏的神。那怎么知道呢？就从你开始宣告你经历以后呢，你第二次再讲的时候声音就大一点了 对不对？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话，你将来走路越看没有人的话，声音大一点，啊，有人说声音就小一点，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经历，你不知道，你没有经历过神，真是在沙漠里开江河，死无边有的，因为没有经历过嘛。人都是这样的，对，你亲身经历时，你看看他讲出来有没有力量，一定有力量，因为什么？他讲实话，啊，那所以尼西米他知道嘛，他是大而可畏的神嘛，对不对？我们从第一章开始起，对不对？那是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王已经下令说你们这个犹太人不准再去修造城墙的，哎，他居然说我要回去修建，我虽然讲得很好听，我这个祖先的坟墓的地方，那个王也不是傻瓜。对不对？这 mission impossible， 他能够改变他这个心意，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不但改变心意，他还怎么样？他派兵保护他，还给他诏书，还有怎么样？建筑的材料都跟他预备好，哪一种事情？所以你心里他到那边他不怕，因为他知道神要开始工作，神一路都兑现。那既然他开始的工作他一定要成功的，所以他不怕。所以你们要纪念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那我真的很盼望，就是我们在不是重建这个城墙那么了不得的事情上啊，我们就来试一试我们的神是不是大而可畏的啊。你越经历啊，你慢慢就会像尼西米讲，你真的会有这力量。好，那所以他的祷告是从宣告从得到力量之后，他真的能够讲出来神是大而可畏的，啊，所以当他知道他的神是这么大的时候，哎，这敌人的讥笑、威胁、毁谤、造谣怎么样？算不了什么，都算不了什么。有人用个很我觉得蛮好的比喻的，当然你学的懂物理的话，这个就没什么稀奇，对不对？人家说你这个人大还是一个铜板大？哪个大？看你怎么看，对不对？我铜板拿起来这样一的话，石英完全看不到，所以呢，铜板比石英大，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你就是看你的 perspective， 你怎么样来看？神大还是你周遭的困难大？你把困难放在你的眼前，一样，你的困难比神大。假如你把神放在你的眼前，哪个大？神大啊！所以在这里他透过祷告，所以尼西米的这个能够讲这些话，能够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亲身经历来的啊。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祷告。那祷告之后呢，神真的给他智慧。我们从第一章就我一直提醒你们，对不对？那神真的给他智慧啊，他不说一成不变的，他看不同情况他用不同方法去对付，有紧有条的，但是他不忘记我们要去依靠神，看见没有啊？他有计划，但是呢他一直提醒自己怎么样，我们要去依靠神，啊，所以这是一个 perfect combination，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是要祷告，你不祷告你去做事情你是莽撞，啊，但是你不是整天埋头在做事情，啊，从来不知道这事是不是神要你做的，啊，或者是你在随时就像他遇见困难他都回到神面前这个他就神就给他智慧，一样一样解决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两个一定要平衡啊！我们服侍主的人一定要有好的属灵的生命和习惯啊，常常听到神的声音，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另外一面，你不要怕，神一定会给你智慧，让你刚刚在见招拆招哈，敌人有什么把戏，神会给你智慧。就不需要怕。好，那这一章呢主要是让我们看见尼西米在遇见，让我 finish 哈，这个在遇见外来仇敌的攻击的时候，各式各样的攻击啊，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各式各样的攻击的时候，他靠着祷告，靠着神给他的智慧，他能够一样一样解决啊。所以他在整个过程里面又有智慧又有金钱啊，他是一个金钱的人。好，
刚刚讲的说要得胜的最好方法，第一个是祷告，
当然祷告，第二个神就给你智慧嘛。他尼西米为什么能够在这么多困难里面他都能够胜过，
那是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一要祷告，
对啊，
再来呢，
我跟你讲，跟你讲了就是啊，
就是要磨练计划。
对啊，是神给你的，是神给你的给你的智慧啊。对，这两项嘛，只有两项嘛，对不对？好，有没有问题？目前只有两个人叫习题哈，就是我再强调，你叫习题我就改习题啊，你不叫我无从改起，对不对？好，那好，那下个礼拜是第五章，我盼望回家先看啊。下个礼拜的第五章是另外不同的麻烦，其实这个麻烦比第四章的麻烦更麻烦。好，有没有问题？好，没问题，我们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尼希米在圣经里所记载的给我们今天活在虽然在二十一世纪里面，你也充满了让我们能够学习的很多的功课也求助你，真是让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榜样，一面是一个敬虔寻求神旨意的人，也是一个在神面前能够得到智慧来完成主的使命的人愿主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服事的道路或者我们在属灵的生命的长进上真是看见你自己的恩典，也看见你自己的大能。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边还有一些讲义，就是说两张有三还有三份啊，你们没有拿的话。